去替他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再次聚集在这里，有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你在圣经中给我们所启示的关于婚姻、爱情和家庭一切美好的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你的话语再次光照我们，让我们再学会夫妻二人在婚姻里面二人能够合为一体，让你的圣灵保守我们的家庭啊，能够成为你自己祝福的管道，不仅祝福我们夫妻，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也祝福我们的教会和这个社会。就求你特别的保守下面的时间，让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既然你们要不要都过来，就把这个证据有证据。OK， 就是首先我先问一下，就是
不好意思，让姐妹坐一下，赶紧坐过来。
你要不要坐那个凳子？那边看不着吗？对，你看先稍微看，稍微就确实是，或者啊，你跟那边请。那个我先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在两年前在我们教会有做两讲关于那个婚姻的辅导，我先问一下，当初有听过我那两讲的举手一下。两年前有讲那个婚姻有两讲，
让阻碍在婚姻
就在。
我那次好像在高职学你跟我讲的，卖睡的那次。
啊，对对对。
哦。
因为我今天分享的有一部分内容，会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会跟我啊那两讲里面有是啊基本上是重复的，但是因为我之所以还是会把这个拿出来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婚姻它有一个整全的标准，对吧？我希望给大家一方面呢是有些人没有听过这两讲，所以我觉得那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还是会把就是那两讲一些重复的内容，我还是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但是重复的部分呢，我可能快一点跳过去。那么一些新的内容上面，我再略微的深入的啊，再具体的一些说展开一点。那么但是我们整个的就是婚姻辅导的形式呢，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话呢，就是大概是一个半小时，所以呢，就是前面的半个小时到45分钟呢，就是会有专人准备跟大家分享。那么后面的半个小时到45分钟呢，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些讨论啊，大家可以就主要是我们有一个互动啊，就是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婚姻辅导更有效的方式呢是这个是需要有这个一对一的，就是说啊这样的这个就是你们要就是找到你们自己在啊教会里面的这个对你们具体婚姻跟进的这个啊那对 couple 就是跟你们做这个婚姻辅导。那么一个是你们可以找大哥大姐，也可以找这个。啊，俊杰夫妇啊，也可以找永强跟叶美啊，当然也可以找我和杰英啊，所以你们要有一个人给你们做具体跟进的辅导，会具体针对你们的情况。但是呢，因为婚姻有一些教导是这个相同的，是共同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是我对分享的部分呢，主要是把这个共同教导的部分啊跟大家分享出来，让大家在这个婚姻上面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根基，好吧？就下面的话呢，就是我们来看，就是今天的这个分享，就是让我们大家对这个婚姻的这个，特别是在我们基督教会启示给我们这个婚姻的意义啊，我们一起来看。所以首先呢，就是问大家，就是什么是婚姻，对吧？或者说人为什么要结婚？
如果觉得结婚好像给自己搞麻烦。
阿明，人为什么要结婚？啊，
生女孩，他就这么创的。
我觉得特别是女生，我感觉哈，就结婚之后哈，结婚之前我们是，问女生住一个 HDB 出来，然后我们一个星期一个人扫地哈，所以一个半月才轮到一次，现在每星期都要扫地，还有一星期要洗三次衣服。想做饭呢，他帮我洗碗了，但是我很累，虽然是学习很忙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想想觉得结婚是给自己找麻烦，但是就觉得好像是我的在心里是想结婚。
没有回答问题，没关系，我们可以有些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出来，对，这个很重要。
你有孩子了，你更觉得是给自己找麻
烦。我相信杰英很认同这个，本来是一个人的麻烦，现在变成一家人的麻烦，对吧？三个孩子就麻烦这三倍了。好，那好，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这个我们一方面是看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也可以。倒过来其实看，其实就是说离开了我们的信仰的话，离开了基督教，离开了我们的圣经的话，在其他任何的宗教或者世俗的文化里面，其实我们找不到这个婚姻真正的意义和标准啊。我这里就具体不用讲，我相信大家都是很熟悉，就是说你看在佛教，我们知道对婚姻是完全是一个否定的态度，就认为爱情婚姻这些东西它都是一种啊一种所谓的这个这种羁绊，对吧？是一种你的这个欲望啊，对，就是佛教是完全否定婚姻的。道教呢，它在道德经里你看对婚姻家庭没有，几乎就是没有提到。所以道教和婚姻关系道法自然，那什么是自然呢？你自然界里面啊，有一夫多妻的，有一妻多夫的，有多夫多妻的，是不是？自然界里面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婚姻是很混乱的，你有一个所谓的标准没有，对不对？同样在古兰经里面，就是我们看这个回教的话，它也是啊，有在古兰经里这样它的教导，就是一夫可以做妻的。那么在印度教，我们对没有太多的了解，我只是网上 Google 了一下，也是他们对这个婚姻教导也是非常混乱。就你看他们的，在他们的庙里面有这个是有生殖器的崇拜，就是它里面有生殖器的塑成这个像，包括有很多裸体的这个啊这个佛，他们的这种佛像的这个啊，还有庙祭，他们很多一直是这种庙祭，是只有到这个清啊不英国殖民地，就是在把就是。在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呢，这个庙祭才慢慢的被消除掉。而且我们看到在印度的这个文化当中，也是有很多的一夫多妻啊，还有这个妇女的地位也都很低下。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当然我没有去研究过印度教里面这方面的教导，但我相信也是非常的混乱。那么同样的，就是不仅是这个宗教，世俗的文化也是，看我们东方的文化里面讲三从四德啊，三纲五常，其实就是什么，看到我们的妇女的地位一样，也是没有一个，也是一个非常低下的。同样的，再往我们看西方的文化里面的话呢，其实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里面，就是古希腊对这个性也是非常开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希腊很多雕像都是裸体，他们认为这个人的这个身体本身有这个天然的一个美。当然我们不否认，因为什么，人是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对我们人的形体当中啊，健康的人体它自然是有一些对称的这种形体美的这些方面。但是人犯了罪之后的话，就是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要找树叶去啊去裹他的身体。所以其实啊，这个裸体大多数人来讲，它会是什么，它会里面有一个试探和引诱，会有一个羞愧的这个反应，是因为人已经犯了罪啊。所以但是再往下到罗马的时候呢，性就从开放变到一个泛滥的地步。所以罗马一个最典型的反应就是他们的罗马的那个浴场，他们是公共浴场，一天24小时啊经营，而且里面呢就是男的女的在里面可以混浴啊，同时也可以就是大量的就是在那个随意的这个性的交合，就是在那些场所里面，就是很混乱的一个啊。所以就是罗马他们就是有一本书就是讲这个罗马的这个帝国的衰亡，就是提到这个他们其中的一个原因，就认为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性上面的这种泛滥。那么这种罗马希腊的这个文化也就影响了现代的西方的文化，因为现代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开始呢，又把这个古罗马的这性方面开放的这些东西重新又把它怎么样挖掘出来，又把它所谓的发扬光大，就变成现代的性方面更加的放纵，更加的放纵。所以现代的人就是什么，不在乎天长地久，不在乎一朝拥有，所以现代的人就是要什么，性自由，但是不要婚姻和家庭这些。所以我们可以看美国的现在这个婚姻吧，其实当他们的这个婚姻的混乱啊，对于这个爱情婚姻的这个混乱，导致他们的这个家庭状况的一个混乱，这是美国的这个对他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家庭状况的一个统计。你可以看到我上面标出来这些红色的部分，只是从他的家庭构成上你就看得出他有很多的问题，有未婚同居的，有这些离婚的啊，寡居的，有一些是单亲的家庭 啊，所以有些呢是结了婚却不愿意生育的，就是西方现在很多的人结婚不愿意生育啊，有的是没有收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家庭构成上就已经有问题的，其实已经超过了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这个比例。就是只是在构成上它还大致健康的啊，就只有三分之一，但不代表这三分之一它没有问题，它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美国现在他们的这个家庭的破裂啊，这个婚姻的这个离婚率非常高，50%啊，高的一些州已经达到50%，就是那两对人里有一对就要结婚啊。所以就是西方，当然这种不仅影响美国，其实在中国啊，现在包括在新加坡，这个离婚率、社会的问题、家庭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就是因为我们人越来越偏离这个圣经的这个启示，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什么是我们圣经中告诉我们的这个婚姻观啊？就是我们可以回到圣经上来看。那么圣经上呢，其实有很多这个经文，那我今天就不会把这些经文展开再讲了，因为我以前的讲到都有讲了，我想很多的牧师讲婚姻讲到都会讲到这些，我们就只是把它梳理一遍。首先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就这么讲到，是吧？就是神是按照人的啊，按照神的形象造男造女，并且要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要生养众多，要治理这地。所以这个神，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家庭和婚姻是什么？是神在一创世的时候，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就已经设定的一个使命和他的一个心意啊。再往下的话就是什么？我们看到就是什么？他要亚当和夏娃怎么样？要离开父母，怎么样与妻子联合啊？二人合为一体啊。那么下一次的分享，永强会特别的啊，把这个展开跟大家有个具体的分享。那什么是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要联合？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联合？对吧？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就是所以我们看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而且这个设立的神所设立的这个命令是什么？是在人犯罪之前设立的，所以这个是神是啊完美的，这个是神最初造人的这个旨意和计划的一部分，对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堕落就是什么？从第一对夫妇违背了神的旨意开始的，而人的杀戮就是什么？直接从第一家庭的孩子的教育上面啊所出现的问题啊。而且在旧约当中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反复的用这个，就是用婚姻来比喻什么呢？就是把以色列对于神的这种不忠诚，就是他们去拜偶像这个呢，用一种比喻，就是用婚姻里面的这种不忠诚啊来比喻。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就是神希望我们的这个忠心，就好像婚姻里面嘛，夫妻彼此要忠心一样啊。所以特别有一个经文，如果大家那个印象不深，可以去读这个何西阿书和这个歌什么歌灭的这个歌谬歌灭的这个婚姻。这个婚姻就是什么？就是歌灭是一个妓女啊，就是何西阿呢，就是神就岂是要这个何西阿呢去爱她，但是歌灭一再的去爱他，但是这个妓女却一再的背叛啊何西阿，但是怎么样何西阿还是一再的怎么样不爱他。这个就是反映就是神对以色列的这种爱，就是虽然以色列一再的背叛神，但是神还是爱他。那么在新约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啊，就是在什么，就是在迦拿的一个婚宴上面所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是非常，主耶稣基督是非常重视婚姻的，对不对？然后也是我们也看到新约里面的教导，就是什么丈夫要爱妻子啊，是什么，就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对不对？所以最后的话，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啊，在天国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羔羊的筵席，对不对？羔羊的筵席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他的圣子所预备的这个婚宴，那个新妇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对吧？所以这一些的经文我们梳理一遍，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婚姻和这个家庭的一个启示啊，是贯穿了我们整个圣经的。所以从最开始的神的创造啊，我们就看到神所设立创造设立的第一对夫妻和婚姻，以及人的堕落，就是什么，从家庭从婚姻开始啊。然后呢就是怎么样，人的拣选和启示，在旧约里面啊，对旧约的这个拣选和启示同样的是什么，用婚姻来预表。而且神的救赎啊，就是通过教会为教啊基督为教会舍命的体啊，彰显出神的救赎。 最后神的审判在末世的时候怎么样，还有天主啊，就是有一个羔羊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婚姻是贯穿啊，从神的创造到他的救赎到最后的审判，是贯穿我们整个圣经的一个启示。所以是我们一个整个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婚姻的重要性就让我们看到说它是一个贯穿整个圣经的一个核心的启示。而且正因为婚姻是什么，和家庭是神自己所设立的，对不对？所以在整个圣经中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健康的一个正常的家庭和婚姻所该有的这个模式啊。所以这个婚姻啊，神的这个旨意就怎么样，是人不可以神圣的，是人不可以随意更改啊。所以我们当我们圣经上启示我们要怎么样，就是一夫妻是吗，一男一女二人合为一体，对不对？所以那我们就知道现在的世俗的堕落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啊，我们甚至有允许同性恋结婚，是不是啊？在很多的地方现在已经立法啊，允许同性恋结婚。这个同性恋结婚其实我们现在完全是违背圣经，因为圣经的启示非常的明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世俗的律法到一个地步已经啊，与神的启示已经完全的背道而驰。但是我们有了圣经，我们就知道啊，神在这个婚姻和家庭上面有他很明确的启示。而且就是婚姻和家庭这个关系是什么，是人一切关系中首要的啊，首要的就是神最先设定的啊，甚至他比什么，比祭司、君王，还包括教会，都更早的设立。整本的圣经创世纪一开始就是神首先设立的，就是婚姻和家庭，对不对？啊，其他的都是后面来设立的。啊，所以婚姻里面，当然我们要认识婚姻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爱，什么是真爱。因为世俗，我们会把我们婚姻是不是爱情的坟墓。永强和叶梅可以，是不是？
如果没有付出的话，就不算是真爱。如果就是你爱是为了得到，那就不是真爱。一定要付出的。
对。所以就是我们的爱，其实我们世俗吧，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错误的这种爱情观。这种错误的爱情观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啊，啊日剧、韩剧的这些爱情电视剧啊，还有这些流行歌曲整天在唱的，还有这些言情小说，常常就是给我们灌输了大量的这个错误的这些观念啊。所以这些观念上来讲，不仅影响了我们，也会影响我们的子女啊。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很，其实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做这个婚姻的辅导，其实一方面是造就大家，那另一方面是大家以后也要把这个信息学会了怎么样，可以去教导教导子女，教导我们的青少年，教会你这些。是他的这种错误的这种观念，就是什么呢，把这个爱情等同于这个所谓的就是儿女，就是男女之间的这些儿女情长，就是这种就是所谓的浪漫。其实爱情，所以就是怎么这样，如果是爱情就只是一种爱这种男女的感情的话，那我们的爱情就完全是感情是随时有起有落，对不对？那我一切就可以跟着感觉走，你没有感觉的时候我就可以分手，就可以离婚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句话我们自然就是，如果你把爱情等同于这种儿女的感情的话，很自然爱情是随时可以终结的。同样的就是爱情它跟婚姻是可以分开的，婚姻里面可能是没有爱情，于是他怎么样，在婚姻之外去找爱情，于是就会有婚外恋，就会怎么样，可以有同居，可以离婚，对不对？而且就是把爱情可以以责任分开啊，爱情就是怎么样的，可以脱离对父母、对孩子、对教会和社会的这种责任。那么圣经给我们的这种启示，我们这种整全的这种爱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爱是多层面。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爱，对吧？圣经中给我们启示的这个爱啊，就是我们以前在讲道理，我会很详细的来分解这个雅歌和这个路德记了啊。这个我觉得今天我肯定不会再来展开来讲，但是这个内容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如果要对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那些人跟他们辅导的时候，就是让他们认识怎么样去交往啊，怎么样是真正的去寻找的那个择偶。那么这个雅歌 和这个路德记是非常重要的，要细细破解。今天的话我们就不去展开。那么就是至少就是我们所要提出来就是什么，让我们看到这个爱是永不止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雅各里面所讲的爱情是什么啊，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是拿任何东西都不可以来换，对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另外的一节啊，这个圣经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啊。我们常常在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读讲这节经文，就是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与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就是什么？不论是患难，还是困苦，还是逼迫，还是饥饿，还是赤身露体，还是各样的危险和刀剑，不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啊，甚至是什么啊那些。是高处的还是低处的，都不能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神极大的应许，也是神自己的保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如果是神自己所命定的，神自己所保守，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能把我们分开。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的誓言里面我们会讲什么，很多的结婚誓言里面都会有什么，我们都会讲什么，不论什么啊，富贵还是贫穷，是吧？疾病还是健康，还是啊，还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能把我们把这对夫妻什么分开。是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神他自己的这种保守。神爱，如果是他自己的保守，神，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与神的爱不会隔绝的话，一样，我们的婚姻怎么样，也是神所设立，神所配合。神所保守啊，所以同样的，有着神自己大能的保守，我们的婚姻就怎么样，不会被这些东西所缠上。所以离开了神的保守的话，那婚姻就是没有保障。所以再往下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看这婚姻的这个合一啊，婚姻的合一的话呢，就是其实我们要认识真正的那个合一的爱，就是要从三位一体的这个爱里面去来认识。那么三位一体的这个爱呢啊，我们也同样的，今天我们不可能去细细的展开，只是拿一些经文来看，就是在马太福音三章第十六节十七节这里，就是什么，当耶稣基督来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的时候，就是什么，有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又有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那种爱，就是彼此的什么，完全的忠心，完全的委身，完全的尊荣，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这种合一的，完全的这种成为这样一种整体的，这样一种义气的，这样一种爱。而我们进入这个夫妻的这个婚姻里面，也是要去学习，去经历，去实践这种爱。为什么人要进入婚姻？其实父母的爱难道不够吗？对不对？为什么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父母的爱不够？因为父母的爱，其实让我们父母的爱是一种单方面的爱。我觉得孩子他还小的时候，他并不懂得回报，对不对？父母的爱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无偿的这个付出，对父母来讲毫无疑问很伟大，对不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其实很多时候他不懂得回报，对不对？所以我们进入到婚姻里面，进入到夫妻里面是什么？叫彼此相爱。这种彼此相爱、彼此体贴、彼此尊重、彼此的这种关心的这种爱，是要在婚姻里面去经历。所以三位一体的爱就是这样的一种同尊同荣的、互相尊荣的这样的一种爱啊。所以我们进入到婚姻里面，也是去经历这样的一种这种合一的这种爱啊。所以这里就讲的是二人要离开父母，要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而且什么样是才算是二人合为一体？怎么大家怎么理解二人合为一体？李静，你觉得怎么样算是二人合为一体？ 人把钱放在一个账户里就是合为一体，这很重要，是合为一体的一部分，对吧？你就是合为一体的话呢，其实我们夫妻的合为一体其实真的是包括很多的方面。首先是它最起码的是什么，是身体，也就是我们身体上，对不对啊？我们夫妻的在这个夫妻的生活上身体上的合为一体。第二个呢就是心，也就是我们的在感情上，我们彼此的爱，彼此的关心和那个体贴。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要在灵里啊合为一体，就是更重要的是在圣灵里的合一，因为这个圣灵里的合一才是我们基督教的婚姻和世上所有的婚姻的本质的区别。因为只有我们基督徒，我们夫妇怎么样，还是我们两个人还是都有圣灵，那个圣灵才是我们两个人的真正公共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夫妻两个人在我们的身体上是分开的，在我们过去的经历上是分开的，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意念、我们的思维很多方面，我们在肉体上从人的角度上，我们是两个分开的独立的个体，对不对？真正的能把两个夫妻拉到一起，两个夫妻的共同点就是我们有同一个心，有同一个圣灵，这两个圣灵在我们夫妻身上同做那个感动的工作，在我们身体里面同做那个保守的那个工作，我们才能够经历合一的那种爱。没有圣灵的这样的一种保守的话，那个夫妻两个人一定是会有矛盾，一定会有吵架，一定会有分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信的和不信的都可以同住一个，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婚姻我们一定要一个基督徒，不可以找一个不信的，不可以找一个非信的，因为只有找一个基督徒，两个人同信，我们这一位真神，我们两个人还有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个保守的合一，那个圣灵的保守，那个合一是很脆弱的，他的人的这个感情是很脆弱的。同样的，我还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呢，是哥罗西书的3:12的这个经文，就是啊，这个合一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啊，我们常常讲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九个果子大家也都很熟悉。他这里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圣徒，我们有很多的品格，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对不对？但最后这节14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中文其实没有把那个意思完全的翻译出来，他讲是什么？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责的，但是英文这里我特别把两家是把它强调出来的，就是什么 ？Love binds them all together in perfect unity， 啊，就是中文没有把这个 perfect unity 啊把它给翻译出来，啊，所以只有在婚姻里面，我们明白圣经启示这个爱是怎么样的，这个圣爱，我们才有那个完美的那个合一的，啊，夫妻的这个完美的合一。就是要去经历这个圣爱，有了这一种圣爱啊，才能够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完美的怎么样的把它联系在一起，才有那个真正的合一啊，才有一个真正完美的婚姻和家庭啊。同样就是一个牺牲的爱，牺牲的爱我就不用多讲，因为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就是那个牺牲的爱。所以圣经他也教导我们，丈夫要为妻子舍命，妻子要顺服丈夫，就是这样的一种牺牲的爱。所以把它综合起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爱，就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浪漫，不仅简简单单只是一个烛光晚餐啊，不是情人节的那一束花而已。那些是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需要能够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但只是爱里面很小的一部分。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那个爱的那个内涵和意义就是什么？爱是永不止息 ，Love never fails。啊，所以英文这个意思让我们看到，就是不仅是永不止息，而且 Love never fails。所以当你有真正的那个爱的时候，你的爱就怎么不会失足，不会失败，你的婚姻就不会破裂，就不会离婚，不会有那个。所以就是什么？就是真正你找到那个圣爱，你的婚姻才有那个保守。再就是什么？爱是完全的合一 ，Love is the perfect unity。圣经让我们看到，真正的那个合一， 是在爱里面去经历的。同样，爱最后是什么？是一个牺牲和舍己。Love itself sacrifice。你为对方付出的时候，你为对方说舍己的时候，你还是经历真正的爱。那么下面我们就是看这个同样的，就是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去经历这个爱的时候，神就会怎么样祝福我们的婚姻，神就会祝福我们的婚姻。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祝福这个婚姻的呢，它是就像一个方程一样。这张图片是我可以先坦白，我是从永强的 slide 里面我把它先借用过来，所以下星期你们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你们知道是我先借用它的，不是他盗我的。OK， 就是你看它是一个方程，就是什么呢？它是从上面一层一层的涌流下来。所以我们婚姻是如果是一个祝福的管道的话，神就是我们这个婚姻首先的就是什么？我们夫妻间这个关系要跟神接到这个源头，这个祝福的源头在哪里？在神那里。所以我们首先要接到这个祝福的这个源头，就是从神来。所以夫妻要跟神先建立有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然后呢，有了这个关系之后呢，夫妻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跟你的孩子、跟你的长辈、跟你的父母这些亲友之间建立起这个正确的这个关系。一个家庭有了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之后呢，在教会当中你去服侍、你去侍奉的时候，就能够祝福到教会。当一个教会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它最后就怎么样能够怎么样去影响这个社会啊？所以它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层次的一个关系。如果你夫妻的关系这个核心没有建立好的话，你处理其他的东西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混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蒙神祝福的婚姻的话，其实它能够保守我们的婚姻，就是嘛，不会有这些离异的情况出现。在187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看在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美国最早的时候是什么，完全是一些清教徒非常敬虔的他们所建立起的这个国家，所以他们当初美国建国的时候，他们因为信仰这个敬虔，所以他们的婚姻就得蒙神的保守，离婚率非常低。即便是到1870年的时候，婚姻离婚率还只有是吧2.7%，但是到现在美国离婚率已经高到，已经在很多的州已经高到50%，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即便是在这个现代这个就是社会，就是葛培里他讲到什么，还引用了这些数据，就是还讲到，当然是在上个世纪的这个数据，就离现在不是太远。但是我们看到说，如果是这一对夫妇是经常到教会去的这样的一对夫妇的话，他们的孩子就是40岁里面才会有一个离婚，所以他的离婚率也是怎么样，也就是差不多是2.7%。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是近亲的婚姻的话，你的离婚率是非常低的。那么如果这一对家庭里面，他们不仅是常常去教会，而且他们的家庭里面是什么有家庭敬拜，有 family worship 有家庭的聚会，有小组的查经，就是他们这家庭在侍奉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婚姻就更加的得蒙神的保守。因为你毫无疑问，当你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带出来的这个家庭是更加蒙福的，那他们就是这个他离婚率就更低了，是4%。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圣经中有很多的经文都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婚姻是祝福。首先这个祝福是祝福这一对夫妇，对不对？因为我们圣经上讲，神说什么？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独居一定有他缺陷的地方。只有进入到婚姻的时候，两个人夫妻怎么样彼此的造就，就能够通过婚姻来祝福这个夫妇。我相信这后面的信息的话，在永强和包括后面俊杰和桃子跟大家都会很具体的在分享，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我只是把这些经文放在这里，我相信他们后面的这个分享当中还会反复的再给大家来讲到这些信息。所以你进入到一个婚姻当中，它可以造就妻子，妻子能够怎么祝福丈夫，丈夫也能够照顾关系，这个妻子在保护这个妻子。同样的，其实我们的婚姻也是对我们后代的对我们的子女、对我们的后代的一个祝福。因为神说什么？如果是爱我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有一些正面的例子， 啊，像这个以利加拿和哈拿，他们这一对金钱的夫妇，在萨姆还幼年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啊，献上，把它放在神的殿当中，就成为什么啊，神啊非常蒙神喜悦的一个大祭司。那么还有这个波阿斯和路德，我们知道他们这一对金钱的这个婚姻，就祝福，使得他们的曾孙啊大卫啊成为这个神所兴起的一个君王。啊，同样还有这个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这个近前的这个夫妇，在他们晚年所得的这个孩子，成为什么施洗约翰，就是成为了这个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同样反例呢，就是如果一个家庭啊，我们没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婚姻的话，我们会带来很多的问题。首先就是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没有很好的教导他们的子女，在他们的子女当中就会就像该隐这样，对吗？就会有杀戮出现。而且以实玛利，我们知道什么？他娶了外邦人的妻子啊，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啊里面，他的母亲给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所以正因为他娶了外邦的这个妻子，他就离神怎么样越来越远。就是我们知道一般人现在都认为，就是以实玛利就是现代穆斯林的一个后裔，所以他就偏离了这个神给他们的信仰。同样的，这个以扫也是娶了迦南地的女子啊，让他的父母就是以撒和利买家心里愁烦，所以娶了外邦人的妻子，很自然的他的家庭啊，他的婚姻，他的信仰都会出现问题啊。所以以扫就是以东啊，以色列他们东边的这一个地方的这个祖先啊。所以以东后来兴起的很多的部落啊，就是在旧约历史当中都跟以色列常常的发生什么征战啊，成为与以色列相争的那些很多的这些部落。同样还有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他也是娶了很多的这个外邦的女子作为他的嫔妃，这些外邦人的女子就引诱他，在他年少的时候他可能还很保守这种金钱，到了反而到了所谓的晚节不保啊，就是到了晚年的时候，这些人就引诱他去顺从这些偶像，在他晚年确实有他不金钱的地方。所以正因为他这样的这种晚，所以晚节不保，所以大家去可以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一章里面，神给他的一个惩罚，虽然没有惩罚所罗门王啊，但是就是以色列就是会有一个分裂，就是十二个支派里面就是什么十个支派最后怎么样背叛成为以色列的北国，然后南国成为了只有两个支派。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的婚姻不健全的时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啊！特别是我们的婚姻如果与外邦人结合的话，我们的婚姻的危机是非里面潜伏的非常大的危机，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婚姻对这个社会的这个祝福呢，就是用同样的一个统计，就是这个爱德华家族，大家知不知道爱德华是谁啊？爱德华呢是这个美国，就是在这个信仰大复兴的时候，就是在同一时期，在英国啊带领这个信仰大复兴的，大家应该会啊这个属灵的这个领袖人物大家会比较熟悉，就是这个约翰卫斯理啊和怀特菲啊，他们是在英国就是带领这个属灵大同时期的，在美国带领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大觉醒或者大复兴的这个的这个领袖的这个人物或者这个牧师呢，就是爱德华夫妇啊。他们这对夫妇这个夫妇呢也生了生养众多了，有很多的子女，那么也都是很敬虔的，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啊繁衍到后来就是有很多的后代。那么他们就是统计到现在呢，就是有1300多啊这个后代当中呢，就是成为了这个整个美国社会的这个祝福。你可以看到这些我就不用读了，这些数字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怎么样祝福美国这个社会，成为美国社会的这个祝福。同样在他们同一个时期的有一个朱氏家族啊，朱氏家族是一个所谓的就是一种可以讲是无神的，对，不信神的，而且是一个酒鬼啊，就是非常的不敬虔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因为他当时就是家庭就很一个酒鬼，也是可能收入也很贫穷，所以家庭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也有很多的后代，但是就是从他开始整个这个家族就是可以看非常的不蒙神迹，因为他自己没有那个信仰， 其实他们的后代是陷入到这样的一种罪的啊这种迷倒当中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罪名啊。所以最后的做一个总结，就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信仰跟我们的婚姻是密不可分的，对不对？就是婚姻是在信仰中才能够建立，没有信仰，我们没有真正的婚姻啊。所以它就体现在首先就是只有神的这个启示才能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婚姻和家庭，它那个真正的那个唯一的一个标准。因为离开了圣经，我们真的是找不到爱情、家庭和婚姻的那个标准。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啊，是我们的那个，是我们婚姻和家庭的那个根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话，我们就没有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对不对？就没有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他是我们家庭的那个根基，同样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那个牺牲的爱。同样的，还有就是圣灵是我们这个啊家庭真正合一的啊一个保惠师，对不对？是圣灵保惠师，保守我们圣徒的合一，保守我们家庭婚姻的合一。同样啊，信仰是要在婚姻中，是通过婚姻来传扬。信仰的传递是不能离开信仰，不能离开婚姻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婚姻啊，是我们整个教会非常重要的这个教导。同样的，也是婚姻和家庭，也是我们整个教会啊和这个社会的一个基石。只有有了健康的家庭，我们才能够建立起健康的教会，才能够有啊健康的一个社会。啊，现今的社会就是在这个，特别是在美国，他们信仰上的这个啊这个最严重的破口，就是在这个婚姻跟家庭中。啊，所以最后就是用一句话要来总结，就是我们婚姻的意义是什么的话，就是我们用这个维斯敏斯特啊小要理问答里面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来作为我们这个婚姻的一个总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什么是
维斯敏斯特？啊，维斯敏斯特，这个是就是加尔文那个，当然不是加尔文他本身所定的，就是加尔文受这个加尔文的影响，比如说在英国，他们当时在这个。差不多1600几年的时候所定立的一个就是这次是英国的一个地方，一个地名啊，很有名的一个地方所定立的，这个是整个的就是我们新教当中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信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信仰区啊，这个信条，我们从有信心所他们所定立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那么这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生所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毫无疑问最核心最关心的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人生的所要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答案是什么？很好，你是已经背过了对吧？那既然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我就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很好，对，你看，所以我们当时有很好的教导，那我们要感谢神，又给我们这么好的
教导。你把那个全部印出来，你放在我那儿，你没有看是吧？
啊！
加班时间，我从这儿发现你一了，你居然还在问这个公
平的问题。OK， 所以他这个其实这是我们圣徒同感里面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阐释，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可以去细细的品味，就是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对，同时也是怎么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么联系到我们这个婚姻上面的，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把这个我们的婚姻跟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一定是跟这个回到这个上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婚姻中，当然我把它顺序倒过来，我讲首先为什么我倒过来呢，就是我先把它放下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婚姻是什么，在婚姻里面我们其实是可以享受神的爱，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的这个婚姻，我们的这个爱，不是让我们去好像苦行僧，不是像很多的异教去做那种苦修啊，去这个把自己与世隔绝， 我们的这个信仰是让我们去经历神的爱，是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爱啊。这种享受是首先是什么？是先去经历夫妻的那种合一的那种爱，同时再让这种爱怎么样去祝福到一层一层的祝福到其他的人啊。所以这种爱是一种是神要赐福我们的啊，这种爱啊。但同时呢，就是讲我们的这个爱不是单单去享受。如果婚姻我们的爱只讲享受的，我们变成一种享乐主义，对不对啊？我们的爱同时是有使命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我的分享当中呢，主要的就是讲爱，讲神的祝福。我没有太没有展开讲这个婚姻里面怎么样去把神的使命给行出来。我想在后面的分享当中，我再来跟大家来讲。我之所以把这个顺序倒过来，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常常软弱，就你常常叫你，如果直接叫你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常常很难去做，对吧？就是在告诉你一点甜头，说你做了这个事情啊有什么好处，我们就好像父母教导孩子说你做了这个事情啊，你给他一点甜头，他为了那个甜头他就愿意去做，对吧？啊，当然我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当然我今天这个事啊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先可以让大家明白说我们的这个婚姻毫无疑问是神愿意祝福，是我们可以经历可以去享受啊。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美的一面，但同时更重要的就是我毫无疑问我们的婚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要去荣耀神，不单单只是让我们夫妻两个人过小日子，我们的婚姻是要去完成一个使命，是需要去荣耀神啊。所以我最后啊用八个一啊对我们的婚姻做一个简啊说一个要诀，来简单的把一个概括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男一女。这个本来是很简单，似乎从来都不用讲，婚姻就是结婚就是一男一，可是在我们这个现今这个时代邪恶，对吧？婚姻已经可以是不是一男一女啊，所以就变成这个我们都是我们要强调的啊。这个现今的时代已经邪恶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再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什么一主一信一起，对不对？就是我们讲一主一信啊，我们这个夫妇我们一定是要有一个同样的信仰啊，要有同样的同一位神同一位主，才能够保守我们真正的这个合一啊。然后就是什么夫妻二人要合为一，对不对？我们在神里面夫妻二人有圣灵的保守就能够合为一体，同时怎么样夫妻要建立一个家庭要生养更多，对不对啊？我们是夫妻一定是要生养啊，所以我们有牧师甚至讲说如果你不想要生孩子的话你就不要结婚啊。我们基督徒确实是这样，你结婚就是要生孩子，就是要为这个做预备啊！如果你不要生孩子的话，你就不要结婚。这个是非常非常对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基督徒，因为圣经的启示不是我们人的话，是要我们生养众多。这是你生养的同时，就是神还要养，还要教，你要把信仰传承给他。对，然后呢，就是啊，同样的，就是我们最后是一生一世一世的保守，对不对？最后的话呢，这个不属于我这个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信息的这一部分，那么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我讲的就是时间到了没有？谢谢。OK， 稍微超时一点，那我就分享这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希望就是什么，我给大家讲一个婚姻辅导，是希望每一个人以后呢，不仅你们自己领受了之后，你们也有这个能力去怎么样啊，去给其他的以后的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新的这一对一对人啊，就是组内的弟兄姐妹，去帮他们带他们做婚姻辅导，包括在教会的这个青少年啊，甚至儿童主日学里面，你们也能把这个婚姻啊这个择偶啊恋爱的一些信息传讲给他们啊，对吧？就是你们也以后要担负起这个教导的这个责任。所以什么是婚姻辅导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婚姻辅导要看到，就是说因为就是什么人犯了罪，就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婚姻的这个观念，对不对？已经完全我们对这个婚姻家庭的观念已经被罪玷污了，所以唯有回到圣经上来，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一个婚姻家庭的这个标准啊。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来学习。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婚姻辅导的话 就是我们也知道婚姻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关系，但是为了这个最重要的关系，我们付出多少时间去学习，对不对？我们为了能够出来工作，你看我们从小学开始一直要读到大学啊，要十几年的学习预备，你工作了怎么还常常要职业培训，对不对？但是为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这个关系，我们又花了多少时间去学习，对不对？不代表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懂得怎么去建立一个婚姻的家庭。虽然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教导，但是教会里的教导有时候往往不一定能够把家庭和婚姻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带出来。所以这个婚姻的辅导和家庭的团契就是非常重要的，比较能够有针对性的把它这些里面的这个信息所带出来。还有就是什么呢？在这个通过这个婚姻辅导，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家庭，就是任何一对夫妇，我们的婚姻一定会出现问题，一定会吵架，一定会有不和睦的时候。所以但家庭婚姻，基督徒的婚姻也会出现这类的危机。那你出现这类危机的时候，你去找谁？所以当你经历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其实就是帮你建立起这一个属灵上的一个什么，你就找到你的那个属灵上，你当你出现困难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去寻求谁啊？你的帮助从何而来啊？所以当你通过婚姻辅导，那一对跟进过你的、教导过你的那一对夫妇啊，就能够成为你很好的属灵上的一个帮助啊，他们就会在你困难的时候给你一些引导啊。所以我在我那次讲到的时候，我就跟杰英有分享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那个经历，我今天就不把那个见证再重新讲一遍，但就是在我就只能简单的提一下，就是说在我和杰英吵架，他要离家出走的时候，好在就是因为他当时的时候他去的是啊我们教会里面一个非常敬虔的夫妇们啊，那一对夫妇啊教导了他正确的这个原则，教导他们这个婚姻里面合一的原则，就保守了我们的这个婚姻不会出现破裂。但是你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去找这些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兄弟姐妹，如果他们不信主，他们给你的这些话，他们给你的这些建议可能是错误啊，他们会觉得说有些东西离婚了，或者是分手了啊，会有这些东西出来。所以就是这个婚姻辅导就是帮助我们建立起这样一个属灵的这个一个帮助、一个支撑的一个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婚姻的辅导呢，就是它有三个，至少最起码有三个阶段。这个单身的辅导，就是我今天没有去具体去讲的，这个呢就是针对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啊，就是也还没有明确的对象，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就是已经适婚年龄了，或者说是这些青少年，甚至包括儿童啊，青少儿童可能还略早一点，但是青少年的主日学其实有些内容其实就可以啊把这些信息啊教导他们，像凯恩这些年龄，他们就已经会在学校就是开始有男朋友女朋友，就开始这些东西，因为电影电视这些东西太多的影响到他们，就要教导他们这些东西啊。就是再有就是婚前的辅导，那么就是西方他们有的婚前的辅导是要做一年了，就是我们的话可能做不到这么长了啊，但是其实婚姻的辅导不是一两次就能够完成，他们没有很丰富的内容。再有的话婚前辅导呢，它是当然主要的侧重是夫妻，然后就是在一些西方他们好的这个婚姻辅导里面，他们会把这个教导跟一个所谓的实习结合起来，就是什么怎么样去实习，也就是说让这一对已经开始交往的这个主内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一同的去在教会参与一些侍奉啊，可能是包括带儿童主日学啊，去帮一些刚刚就是家庭啊刚刚有孩子的这些家庭去做保姆啊或者是带青少年啊，这些让他们在一些侍奉当中啊去操练他们，让他们在侍奉中学习彼此配搭彼此合一啊，这个就是你的教导的东西，就是通过实践啊你就成为活的东西。再有就是婚后的这个辅导，婚后的辅导毫无疑问它呢就是一生之久，可以有一些针对性的一对一的跟进还是需要，但是也会有一些婚后你就可以进入到一个家庭团契当中。婚后的辅导就是不仅是婚姻夫妻，还要注重什么子女家庭的教导啊，所以就是同样就是不仅是要学习，婚后就更要强调要侍奉啊，一个家庭就是什么，你这个家庭就应该是什么一个侍奉的场所啊，就像约书亚所讲的，至于我和我一家什么，我必定住啊，我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啊，所以婚后的话就更要强调这个侍奉 因为唯有在侍奉里面，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神的祝福是通过你的侍奉来祝福，你侍奉你给出去的时候，神就奖赏给你，能反馈在你。我跟杰英我们自己也是，当我们去辅导很多人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自己的婚姻就被反复的怎么被造就、被提升啊！所以我讲的很多内容，杰英听到都已经耳朵生茧了。我今天的 slide 给他看啊，话说什么东西还是这些东西，耳朵已经生茧了。
乱说，
乱说，没有啊。
像 negative 可能什么
生
茧，不对。
那你是
嗯嗯。滚瓜烂熟。
抱着耳瓜。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但是神的话语是历久弥新，就是弥新了。虽然有些东西我们也很熟，但是其实你不断的去侍奉分享，你每次还是有新的亮光出现。包括我今天的内容，我相信其实一定会可能有听到一些东西是我以前没有分享过的，对不对？那所以最后呢，就是婚姻辅导里面，就是我们要避免有一些的误区，就是婚姻辅导它是什么？它不单只是讲夫妻之道，所以甚至包括一些西方讲这个婚姻的书，它里面都只是强调了这个角度，那就是不够。所以婚姻里面其实怎么要把我们这个信仰的密切的这个关系再把它阐明出来。再有就是婚姻它不只是一个二人世界，西方越来越走到这个角度，就婚姻变成夫妻两人的事情，就有没有孩子啊，怎么跟父母相处啊，这个孝敬的生产这些都已经越来越少，而且夫妻二人就是过小日子，怎么样去侍奉这些东西都没有，怎么样的夫妻跟教会合一成为一个大家庭，进入到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这些都讲得很少，那我们的这个婚姻这个辅导就还不足够。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信息给大家做一个完的一个比较一个框架性的梳理了。我们下面还会有好几次的分享，我们这一个月呢我们有四讲，然后再往下等就是我和杰英五月份回国三个多星期，所以到六月份才回来之后，我们可能从六月底或者七月份我们再会开始第二位的分享。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是可以大家一同来探讨，好吧，就是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分组，要么就是
就是这个婚姻辅导，就是你们也看到，就是说就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需要的一些自己的一些rules and regulations。 就通常的话，如果你没有经过婚姻辅导，教会不会给你一个好。第二个就是通常如果给你主婚的那个牧师，他会通常有些教会是比较，就是至少他会亲自给你辅导多少遍，至少我们教会目前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因为知道我们的婚姻在教堂里面不是一个主次，他不是为了自己能够风光一场，因为他是一个见证的，就是见证你们在神里面的一个试炼。所以呢就是很重要，就是通常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百分之百的经历是这些东西的话，确实结婚之后就是有很多意见分歧的时候如果不明白这些经历的话，确实是很难合一的。所以我至少我自己个人我没有说很长时间过，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我们会把说学习我们做婚姻辅导和你结婚的时间，对吧？一个也是一个见证，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对我自己人生要求来讲，如果你确实过进去的话，超过一次，一次还可以，超过一次，可能我就不接受说你跟我有做过婚姻辅导。这是我至少我自己的要求，就是不可以确实超过一次，如果超过的话，那可能你需要去跟牧师讲，或者去需要去找个其他的渠道来怎么样。当然如果是一些很特殊的原因，然后你愿意来找我们要把它补回来是很乐意，不过要考虑到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小组，就时间上非常的难安排有可能是有各样的原因不能够来， 我们也能够很认识是比这样的尊重。不过就是希望你也要特别的能够体谅我们这个仪式，就是为什么要小组。当然到最后最终我跟魏强也商量过，就是到你们结婚了，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对你们有单独的那个辅导，而有些具体的问题可能不适合这种小组的，就我们也啊，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们提出来，你们想单独跟我们有一个辅导，我们也愿意来做这样的辅导。但是如果有婚姻辅导你们不能够来参加的，缺席超过一次的，不接受。不是说不可以结婚，可以，就是不要说我们给你们做过婚姻辅导。可以吗？这是我的原则。对，这个就是需要，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你们，如果你们有愿意的话，你们可以来找我们，我们找过的。如果你没有，因为你们每次来我是有记录，但是如果你来就是没有来，然后你没有任何的补上的东西 makeup 的 lesson 或者是说其他的东西的话，那你就当做你没有参加到这个，就缺席了这个婚姻辅导。如果你有 makeup 就不算是因为你们是一个竞争，我们也必须要对其他人有一个要负责任的一个交代。虽然很好听，我们做过很多婚姻辅导，如果这个婚姻辅导一半的人
就是其实意思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就是我们很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对人讲，或是在你们的结婚的这个经常你们会印那个单上面会说谁做了婚姻辅导，就是好像一方面你印上去是说你意思好像你已经参加了婚姻辅导，但如果你所谓你参加这个婚姻辅导，你大部分时间都是缺席的，那你这个就是严重的这个 quality control 这个事情，这个就很危险了。虽然你打了一个合格的标签，但是实际上你没有去把这个该做的功课做的话，那可能会一个不好的这个变动，就是所以还是我们希望你出场这个 quality control 就是你得要出席了。虽然我们不能保证说你参加了婚姻辅导，你的婚姻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但我们觉得说至少我们跟人讲说我有参加婚姻辅导的话，那我们至少要保证你如果要对人这样讲的话，你至少就该做的功课你要做，好吧？这个意思。好，大家下面就是自由。看看，要么如果在这会不会觉得人多，可能要不要分组还是？
有一个有东西给他们讨论，或者你们可以对刚才所分享的，就是一个回应，就是那个就是这个 group 的这个 counseling 好了之后呢，完了之后。你们愿意来找我们去单独的，我们是欢迎的。不过如果你不单独来找我们，通常我们不会主动找你，这是第一个我们原因。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们 not comfortable， OK， 有可能你会愿意找其他的人，这是你们自己的决定。因为第二个，如果你不主动找我们，我们再跟你们找主动找你们讲的话，你也知道，就是有可能是我们单方面一厢情愿的接受。沟通可能它不是很好的效果，但是就是我们是开放的，就是你们愿意什么情况下你们愿意来找我们约好时间，我们都乐意这种。而且我们分两种，一个是婚姻辅导，一个是婚前辅导。如果你们已经登记了，已经结婚了，然后找我们，这个叫婚姻辅导；如果你们从交朋友开始找我们，这个叫婚前辅导。因为他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原则。因为你们如果是从交友开始的话，我们会把一些很重要的原则会跟你们讲清楚。比方说，在交往的时候，不可以同居了，不可以一些身体上面亲密的接触了，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表述，避免打扰这些试探，对吧？如果你们是已经登记了，已经结婚，你找我们那个叫婚姻辅导，就是把正经的名字给你们讲清楚，那你现在你们很具体，就我这个遇到的情况，就是跟你就是正经点说给你看。 我们要对刚才那个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就前面讲到说是浪漫爱情的，那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是不是说就不要这种感觉了？姐妹是很容易出这种感觉的。我想要问的就是，到底要不要有这种感觉？
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林姐会分享一些吧，林姐说没有那个 chemical， 我记得很清楚。